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3月13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3月14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迪勒森本周末访问中国，寻求制约朝鲜力量，驻韩美军部署攻击无人机应对朝鲜挑衅，传朝鲜将六度核试，中国呼吁各方冷静负责。马克龙首次阐述对中国看法，强调法国欧洲与中国战略关系的重要性。特朗普计划在佛州别墅接待习近平。土耳其宣布冻结与荷兰最高级别关系。苏格兰首席大臣宣布将正式推动苏格兰独立公投。英国下院否决上议院对脱欧法案两项修订。韩国称尚无证据显示中国因萨德系统报复韩国。索马里发生自杀攻击，至少五人死亡。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被扣押近六年后获释。喀布尔遭到自杀式炸弹袭击。德国在华非政府组织面临瘫痪。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派遣国务卿蒂勒森前往东亚地区巡回访问。法新社的消息说，这是蒂勒森上任以后首次外交访问，试图应对首要的国际外交危机，避免朝鲜发展核武以及弹道导弹引发地区局部战事。据路透社的报道说，为了反制来自朝鲜的持续挑衅，美国在韩国部署先进反导系统的同时，已经开始在韩国部署攻击无人机。法新社称，曾任埃克森美孚公司董事长兼执行长的蒂勒森此行并无从政的经验，他将在3月15号到19号出访日本、韩国以及中国，聚焦朝鲜导弹问题、朝鲜半岛的核僵局等议题，商讨可能的应对的方案。蒂勒森是定于18号抵达北京，对朝鲜主要的盟友以及保护国中国进行访问，并且寻求对朝鲜金正恩政权所有制约的国际力量。法新社说，中国近期已经同意对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但是北京并不打算完全放弃朝鲜。而在朝鲜于上周再次朝日本方向试射四枚弹道导弹之后，蒂勒森将先行在日本分别与日本首相安倍以及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晤。为了警告朝鲜，美国与日本在上周在东海进行了海上的联合军演。蒂勒森预计在日本之后出访韩国，在朴槿惠遭到弹劾之后，韩国正陷于国内的政治危机当中。蒂勒森将与韩国代总统黄教安以及韩国外长尹炳世会谈。另据路透社报道说，美国日前着手在韩国部署先进的反导系统，反制来自朝鲜的持续性的挑衅行为。而美军的发言人在周一表示，美国也已经开始在韩国部署攻击无人机。路透社报道说，军方发言人表示，新部署到韩国的辉鹰无人机系统只是计划当中的一部分，这个计划预计在美军各个陆军师部部署攻击无人机。驻韩国的美军发言人声明表示说，这款无人机将成为驻韩美军与韩国伙伴在情报、监视以及侦察上的一个得力的助手。法国大选最新的民调，处于领先地位的前经济部长马克龙周一接受了此间中文媒体的专访，并且首次对外公开阐述了他对中国的看法和观点。马克龙表示，法中两国之间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关系。马克龙在表示希望中国能够遵守世贸规则之后，同时强调了法国与欧洲与中国在各个领域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性。据法国总统大选首轮投票日期还不到40天的时间，虽然法国各个党派的总统候选人都已经先后公布了各自未来的施政纲领，但是内容大多集中在国内的政经与社会领域，对外关系方面也仅限于欧盟、美国、俄罗斯以及难民、国际反恐事务之上，但是在对华政策之上几乎没有涉及。本周一，法国各个党派总统候选人之中，目前民意支持率排在第一位的独立候选人马克龙，在巴黎接受香港凤凰卫视采访的时候，首次对外公开阐述了他对中国的看法和观点。他首先就中法两国之间的特殊历史关系表示说，就像你们所知道的，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关系。马克龙说，两年之前我们共同庆祝了两国建交50周年，以及双方的战略，尤其是在能源领域的伙伴关系。我认为法中之间的力量源泉正是来自于法国率先承认中国，我觉得这可以载入史册。中国现在是一个经贸、外交和军事强国，现在又在 气候方面做出了承诺，我希望我们之间能够持续这种工作关系，并且持续这种正常的关系。马克龙在表示希望中国能够遵守世贸组织规则之后，同时还强调了法国、欧洲与中国在各个领域伙伴关系的重要性。他在采访当中还说，我也希望中国能够在世贸遵守各种规则的同时，我担任经济部长的时候就是这么做的。另外，土耳其宣布冻结与荷兰最高级别的关系，荷兰和德国已经向本国的人民发出了旅游的劝告。特朗普计划在佛州别墅接待习近平，请听杨伟的报道。
据路透社、美国有线电视等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邀请中国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访问的时间被预定在4月6日至7日，双方会晤的地点将是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的豪华别墅马拉拉戈。不过，美国政府尚未做出正式的声明，路透社的消息来源是一家名叫 Axios 的网络媒体，尚未获得美国以及中国政府方面的确认。美国有线电视则引用美国政府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报道了上述消息，不过这名官员强调目前还处于筹备阶段。据报道，习近平访问美国的具体行程将由即将出访亚洲的美国国务卿与中方具体敲定。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将于本周三起出访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展开他上任之后的首次出访。蒂勒森按计划将于本周六抵达北京会见中国外长王毅，目前尚不清楚蒂勒森届时是否将会见中国主席习近平。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上个月访问了华盛顿，并且分别会见了国务卿蒂勒森与总统特朗普。就中美峰会可能讨论的议题， CNN 报道指出，特朗普近日表示朝鲜将是他总统任期内最大的威胁，他计划要求中国针对朝鲜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除了朝鲜议题之外，引发地区紧张的南中国海主权冲突也将是双方讨论的焦点议题，中美贸易以及人民币汇率问题也将是双方难以回避的问题。特朗普在竞选期间不断谴责中国进行不公平贸易，操纵人民币汇率。去年11月当选之后，又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举行电话会谈，导致中美关系骤然紧张。今年1月20日，特朗普致函中国主席习近平，希望与中方建立建设性关系，之后双方又举行了电话会谈，使双方紧张关系稍有缓和。
苏格兰首席大臣在周一宣布说，将正式推动苏格兰的独立公投。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伦敦当局越来越接近启动告别欧盟进程，而苏格兰却想继续留在欧盟，梦想从英国独立出来。苏格兰独立的民意基础在于，如果说 52% 的英国人在2016年6月23日公投时赞成英国脱欧，高达 62% 的苏格兰人却做了完全相反的选择，投票支持英国继续留在欧盟内部。坚决反对英国脱欧的苏格兰首席大臣斯特钦周一宣布，他将于下周正式要求英国政府批准苏格兰于2018年年中或者2019年年初举行第二场独立公决。斯特钦认为苏格兰人民能够决定自己的未来十分重要。作为苏格兰独立政党领导人，斯特钦从去年6月以来不断重申，英国脱欧本身就足以证明苏格兰举行新的一场全民公决的必要性。苏格兰第一次独立公投于2014年9月举行，反对独立的一方以高达 55% 的比率压倒了独立一方。苏格兰宣布推动再次举行公决的消息让英国当局措手不及。此刻，英国下议院正准备向启动脱欧程序开放绿灯。一些分析人士称，名望很高的斯特金认为此次苏格兰公投前景与上次大不一样，英国正朝着硬脱欧前进。斯特金相信由此足以说服苏格兰选民投票赞成脱离英国。不过，苏格兰要举行独立公投必须穿过一连串障碍。首先，英国首相特里莎梅坚决反对苏格兰再次公投。三月初，他在爱丁堡称，苏格兰居民需要有一个关心他们更重要事情的首席大臣，而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唐宁街周一再次重申以上立场，谴责苏格兰当局此举是在最糟糕的时刻出现的一个分裂的因素。不过，一些政治观察家分析，特里莎梅如果全力阻挡苏格兰举行第二次公投，将会冒着把公众舆论推向倾斜于独立一方的危险。最好的办法可能是英国首相将同意苏格兰举行有条件公投。另外，极可能把政治生涯压在这场公决上的斯特金，也应保证自己能够得到至今尚未完全做好准备的公众舆论的支持。根据最新民调，尽管支持独立的支持率在上升，但仍然没有穿过所需半数的大关。斯特金还必须为斥资高达150亿英镑的苏格兰提出一个可行的经济计划。 但是目前苏格兰独立分子正陶醉于自从2015年以来取得的一系列选举胜利。
德国在华的非政府组织面临瘫痪，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中国政府年初开始对非政府组织实施新的法律规定，外界认为此举旨在打击外国在华组织政治上不受欢迎的活动。新法出台导致约200家德国所有在华组织面临瘫痪。德国接近各党派的政治基金会，如博尔基金会、阿登纳基金会、卢森堡基金会等，全都难以展开工作。据德国商报报道，根据新法规，外国非政府组织现在必须接受中国公安部的管控。在技术层面上，他们的身份已属非法，有些签证已快到期，而要获得新签证又很难。再者，他们不许再聘用中方雇员。为了按照新法进行重新登记，海外组织必须寻求经过中国官方筛选的中方伙伴，但中方伙伴们却又不愿替外国人冒风险。新法要求海外非政府组织既不能破坏国家的统一、安全或民族团结，也不能损害国家的公共的利益或损害公民和其他团体的权益。专家指出，一旦判定外国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犯有破坏国家安全或社会秩序的行为，中方将施以严厉惩罚。出于对局势恶化的忧虑，德国驻华大使克劳斯向中共中央政法委发出了一封紧急函。政法委是中国安全领域的最高权力机构。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中国企业的借债太高，占其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了169%。就此，法国的中国经济研究院负责人向本台表示说，
2007年的危机推迟了一些改革，尤其是企业的改革以及金融领域内的改革，因此就出现了这一情况。国有企业可以借到很多钱，很容易借到，他们几乎有国家的担保，因此本身也是国有企业的银行很轻易就贷给国有企业钱，虽然部分贷款根本没有效果。另一方面，私有企业向影子银行大量借款，因为他们在官方银行那里不被重视，所有这些都造成了一些不平衡，这对中国经济来说比较危险，要试着一点一点的让这些不平衡消失。
法新社消息，土耳其宣布冻结与荷兰最高级别的关系，土耳其和荷兰的外交争执升温。此前，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两位内阁部长会到欧洲人权法院去投诉荷兰受到的不正当的对待。媒体报道，朝鲜正在准备进行第6次核试，而对此，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周一表示，中方反对朝鲜核试立场明确和一贯。目前，朝鲜半岛的形势复杂而且敏感，他希望各方保持冷静克制，负起自己的责任。路透社消息，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在周一表示说，韩国并没有确切的证据来显示中国因为韩国部署萨德系统而报复韩国，因此韩国尚未对中国采取任何的行动。英国国会下院在周一否决了上议院对英国脱离欧盟法案的两项修订。在2011年被推翻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获准由被扣押的军方医院回家。穆巴拉克的律师表示说，检察官在周一签署了释放令，结束6年针对穆巴拉克的法律诉讼。检察官接纳穆巴拉克代表律师的请求，根据穆巴拉克已经被扣押的时间，他应该可以重获自由。穆巴拉克可能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或者星期三返回在开罗的住所。欧洲最大的银行汇丰控股宣布，已经任命香港友邦保险控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杜佳琪接任范志廉，担任汇丰控股的主席。索马里警方说，周一首都一间饭店附近发生了一起自杀汽车炸弹攻击案，至少造成了5人死亡，另外12人受伤。另外，喀布尔也遭到自杀炸弹的袭击，造成1人死亡8人受伤。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恶劣天气迫使德国总理默克尔推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的首场会晤。默克尔大约没想到稍晚些时候又受到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抨击。他直陈默克尔保护恐怖主义。对于埃尔多安这种暴挑如雷、用词不当的传统表演，默克尔似乎习惯了。他只说了一句，这不正常，我们不参加挑衅比赛。不过，埃尔多安不仅针对德国，他已经下令暂时终止土耳其与荷兰双方的部长级会谈。这两天挨骂最多的应该是荷兰，早在荷兰之前本来就是德国，只不过荷兰没有让土耳其外长的飞机降落，令埃尔多安火冒三丈。在德国之前，埃尔多安还骂过欧盟数国，欧盟大约有个短处捏在埃尔多安手里，就是欧土移民协约，前者担心后者变脸，土耳其已经威胁会让巴尔干大道再度敞开，移民潮汹涌而来。许多人要问，为什么土耳其把欧盟的好几个成员国叫做纳粹，还不断的威胁要报复？其实，埃尔多安所指的欧盟国家对待土耳其的看法也不完全一致。这件事主要是由埃尔多安的部长们来欧盟助选引起。他的部长们来欧洲做什么？土耳其选民被召唤，就政府推出的宪法修正案投票。这是一部让埃尔多安总统念兹在兹的修正案，因为宪法修正案直接关系到扩大总统的权力。于是埃尔多安的部长们如走马灯一般来到欧洲各国，动员土耳其侨民竞选，发动他们投票。在遭遇欧洲几国禁止后，抨击这些国家支持纳粹的主题变成了土耳其宪法公投的一个重大议题。土耳其为什么这样做？华盛顿战略研究中心的专家认为，埃尔多安寻找想象中的外国敌人，以此把他的选民的民族主义神经打磨得更加锋利，为宪法修正案通过打基础。为什么危机始于德国？因为德国有300万土耳其侨民，除了土耳其，最多土耳其裔的国家就是德国。德国300万土耳其侨民中有投票权的人大约140万，因此这是不可忽视的票仓，是埃尔多安总统拉拢选民优先的优先。遭到土耳其批评后，德国政府表示对3月份被取消的四场土耳其裔造势大会并不知情，因为德国所有市政府依据法律有权自行决定。相关市政府就此回答说，拒绝土耳其人造势主要原因是安全和后勤的考量。不过，柏林当局同时声明，害怕安卡拉把土耳其人与库尔德人的冲突带入德国，以及把亲埃尔多安与反埃尔多安两派的矛盾在德国激化起来。结果，埃尔多安指责柏林当局使用纳粹手法支持反埃尔多安派。不过，在土耳其提供了一系列竞选会议的名单后，两国之间的紧张随之平缓了下来。但是德国与土耳其的关系仍然很困难。柏林揭露土耳其2月份关押一名拥有德土双重国籍的记者的做法是7月份政变未遂以后政治大清洗的延续。13日晚上，埃尔多安再次指责默克尔支持恐怖主义，土耳其指责德国为库尔德人以及未遂政变的嫌犯提供庇护。埃尔多安在电视上宣称，默克尔夫人，您为什么在您的国家藏匿恐怖分子？默克尔不愿亲自回答，而是通过发言人传达他的意思。发言人说，总理只是不想参加挑衅竞赛。为什么土赫危机反而冲上了第一线？海牙与安卡拉的危机正好发生在荷兰3月15日举行立法大选前。在这次竞选中，民意看好的候选人之一极右翼领导人基尔特·威尔德斯把伊斯兰教与移民放在所有话题的中心。3月5日，他声明，如果他当选总理，他将阻挡土耳其人在荷兰所有的公投竞选活动。六天之后，海牙当局阻挡土耳其外长前来荷兰助选。荷兰副总理表示，在土耳其问题上，荷兰有一条不能穿越的红线。但是，自土耳其发生未遂政变后，荷兰的土耳其裔如同土耳其的反对派一般遭受着威胁，这意味着穿越了红线。一些土耳其问题专家认为，海牙当局掉进了埃尔多安磨砺他的民族主义分子选民神经的陷阱。埃尔多安刚刚宣布，安卡拉暂停双方部长以及高级领导人会晤，荷兰驻土耳其大使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土耳其政府还准备要求土耳其国会废除土赫友好条约。为什么法国没有禁止？ 星期天，土耳其外长在法国梅斯在大约数千人土耳其裔集会上发表了竞选讲话。法国外长称，在没有得到证实的会发生对公共秩序构成威胁的证据前，没有理由禁止这一场竞选会议。但是法国右翼与极右翼揭露法国政府向埃尔多安的民粹主义投降。欧盟的原则是什么？欧盟外交领袖莫盖里尼强调，由各个成员国自行决定是否允许或者禁止土耳其的政治示威行动。柏林当局也是同一原则，但是维也纳当局则呼吁在欧盟全境禁止土耳其的政治活动。法国国际关系及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比方龙认为，问题的根本是欧盟必须重新调整与土耳其的关系，既是北约与共同应对地下移民的合作伙伴，又要面对土耳其面临的民主问题。但认为今天大家的表现都很虚伪，宣称有关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的谈判依然存在，其实并不存在。结果这一糟糕的处境给埃尔多安的民粹主义留下了充分表演的市场。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安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右翼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菲勇的经济计划是3月13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菲勇于3月13号星期一公布了他在经济领域内的竞选计划，突出的一点是他要取消50万公务员的职位。法国世界报就菲勇的经济计划表示，除了提高增值税到 10% 这一提议，前总理菲勇在共和党党内初选期间所提出的主要建议都得到了保留。菲勇计划要降低各种社会分摊金，计划降低的总数目是500亿欧元，这其中降低幅度最大的将是企业老板应该上交的社会分摊金。在内页的法国大选版面，法国世界报写道，菲勇继续其非常自由化的路线。相关的文章表示，菲勇在拯救了他的总统候选人身份之后，试图从根本上重新启动其竞选活动。在这一背景之下，菲勇于周一在他的竞选总部召开记者会，介绍他的竞选计划。虽然菲勇的身边人说，菲勇周一介绍的竞选计划是一个非常全面而且实施性很强的计划，虽然菲勇也用了不少的时间介绍他计划在国防、在安全以及在司法领域内采取的措施，但是菲勇尤其重点介绍了他计划在经济领域内采取哪些措施，以便能够重振法国。在周一的记者会之前，菲勇已经对法国的财经大报《回声报》表示说，他的计划仍然是党内初选时的计划。法国世界报表示，菲勇的经济计划遵从的是非常自由化的路线。菲勇认为，只有他的计划才是足够的强大，有着必须的改革劲头，才能够铲除制约的因素，才能够重振法国经济。不过法国世界报也表示，一个半月以来，菲勇深受虚假职位案子的困扰，他的竞选计划是否能够受到选民们的重视和关注，还需要拭目以待。在离法国总统大选只有一个多月的时候，莫斯科当局对大选的可能影响也是3月13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一个头版内容。相关的大字标题是克里姆林宫和信息战，文章表示黑客、受当局操纵的媒体等等，莫斯科有着一套非常有效的战略。在立法选举的背景下，荷兰和土耳其关系紧张，这是3月13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另一个头版大字标题。荷兰当局在刚过去的周末拒绝了两名土耳其部长入境荷兰，而这两名土耳其部长前往荷兰，为的是参加在荷兰举办的土耳其人集会。 一边在土耳其即将举办的旨在加强埃尔多安权力的公投中，侨居荷兰的土耳其人能够投有利于加强埃尔多安权力的票。对于荷兰的拒绝入境，安卡拉当局做出了非常强烈的反应。法国《世界报》指出，荷兰和土耳其的此次争执发生在荷兰即将于3月15号举办立法选举的背景之下。荷兰不希望因为有土耳其部长参加的土耳其人集会影响到荷兰的立法选举结果。身份认知和伊斯兰问题是荷兰此次立法选举活动中的中心议题。在荷兰之后，德国也提高了对土耳其的调门，德国威胁土耳其要取消在德国举办的土耳其人集会。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王珊主持的北美来红。
近来美国的中文媒体都争相报道中国知名导演英达在美国规避申报，将现金分拆存入银行被逮捕起诉的新闻。同时曾来美产子的中国产妇再度来美被拒绝入境的新闻也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两件事都表明华人的小聪明非同凡响，但终有一天小聪明成了大愚蠢。持有美国绿卡的英达属于中国精英阶层的顶尖人物，他是位知名导演和演员，他的父亲是北京人艺表演艺术家英若成，曾担任文化部副部长。英达具有很高的智商，因此他能想出这一招，规避美国存款制度关于高于10,000美元需要申报的规定，将46.4万美元从中国带进美国，分50次存入其在美国的多个银行账户，平均每次存9000多元。但是他没想到，美国人在制定这个申报制度时，就预料会有英达这样规避申报的人，并且有查缉的措施。结果英达被捕了。据报道，他已对刻意规避申报、进行现金分拆等违法行为认罪，联邦法官将于5月11日对此案宣判，英达有可能面临最高10年的刑期及最高50万美元罚款。也有知情人表示，英达已经与检方达成和解，应该不会坐牢。作为和解协议的一部分，英达同意冻结他分拆存入银行的17.6万美元，补交美国国税局11.3万美元的未付税款，共计29万美元。再来说中国产妇，在3年前轰动美中两国的月子中心事件中，占了美国福利便宜的多位中国产妇近日来美签证接连被拒。据美国中文报纸侨报报道，当年月子中心的一名中国产妇不久前去美国领事馆申请签证时，签证官根据她曾经来美生子的电脑记录，要求她提供美国医院的账单，然后再决定是否给她签证。这位产妇是河北某企业高管，在上海有2套房子。3年前她来美国生子，支付账单应该是件很轻松的事情。可是他却办了一张美国白卡，享受所有的免费医疗服务，之后抱着一位小美国公民回中国，他当然再也拿不到美国的签证。另一位是江苏省某公司的董事王女士，她身家过亿，但几年前来美生子却没有付医院的账单就走人，她因此上了美国海关的黑名单。近日王女士又回美国想生2胎，结果被洛杉矶海关拒绝入境。王女士表示愿意补交账单和罚款，但也没有改变海关的拒绝入境决定。侨报在报道中称，这些中国产妇吃美国的豆腐，尝到甜头后又来美国吃豆腐，他们觉得美国人好骗，但哪里知道美国的信用制度却是任何人也骗不了的。不过像英达和那几个中国产妇一样， 被小聪明所误的华人仍属少数。华人在美国不做任何贡献，却占尽美国的福利何止成千上万。比如美国接受政府补贴的老人公寓极为紧缺，许多为美国工作了一辈子的退休老人到死亡也轮不上住进老人公寓，但美国的一些老人公寓里却住着大量的华人老头老太，他们退休后来美国与儿女团聚，退休前有的是中国大陆的厅长市长，有的是台湾的将军委员，有丰厚的退休金，却把钱转到儿女名下，自己领取美国的社会安全金、食品券、医疗卡，申请政府补贴的老人公寓。他们都有中国人的小聪明，他们吃定了美国。但谁知哪一天，他们会和英达和中国产妇一样，在美国被证明他们的小聪明其实是大愚蠢。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ice@rfi.fr。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重播新闻提要。蒂勒森本周末访问中国，寻求制约朝鲜力量，驻韩美军部署攻击无人机应对朝鲜挑战，传朝鲜将六度核试，中国呼吁各方冷静。马克龙首次阐述对中国看法，强调法国、欧洲与中国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性。特朗普计划在佛州别墅接待习近平。土耳其宣布冻结与荷兰最高级别关系。苏格兰首席大臣宣布将正式推动苏格兰独立公投。英国下院否决上议院对脱欧法案两项修订。韩国称尚无证据显示中国因萨德系统报复韩国。索马里发生自杀攻击，至少五人死亡。埃及前总统巴拉克被扣押近六年以后获释。喀布尔遭自杀式炸弹袭击。德国在华非政府组织面临瘫痪。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新丝绸之路与中东阿拉伯国家，还有方华为您主持的《国际纵横》，以及法国第十九届诗人之春，倾听流淌在血液里的歌声，欢迎您收听。
听众朋友，规模浩荡的沙特国王代表团昨天周日抵达东京，对日本展开为期三天的访问。这是半个世纪以来沙特国王首次访问东京。今年81岁的沙特国王萨勒曼率领一个超过1000人的庞大代表团。代表团预定了东京的数百辆豪华车辆以及上千个豪华套间，显示石油价格的持续下跌并未影响沙特国王的生活质量。沙特阿拉伯是日本的主要原油进口国，沙特期待加强与日本的经贸合作，利雅得也期待在经济多元化方面获得来自东京的援助。萨勒曼国王接任以来，试图推动沙特经济模式的转型，从单一的依赖石油出口向发展多元化经济。而此前萨勒曼一行刚刚访问了马来西亚与印尼，萨勒曼在结束对日本的访问之后，还将前往北京对中国展开国事访问。萨勒曼国王亚洲之行的最后一站是印度洋岛国马尔代夫。如果说萨勒曼访问马来西亚与印尼更多是出于政治以及宗教因素的话，萨勒曼对日本以及中国的访问或许更多的是出于经济利益考量。确实，沙特是中国在中东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中国是沙特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中国的三分之二的进口石油来自中东。去年中国同沙特签署了十几项合作备忘录，中国的多家国有银行以及石油公司都在沙特积极投资。同样，沙特也是日本的主要原油供应国，日本80%的石油进口依赖海湾国家，其中沙特向日本提供的石油就占41%。日本因此急需确保同沙特的关系，进而维持中东地区的稳定，以保证日本的石油命脉。与此同时，日本企业也期待能够进一步增加对沙特的投资。可以说，沙特也正在成为中日竞争的又一大要地。不仅如此，沙特还是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欧亚发展战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萨勒曼国王此番正是回应中国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同中方探讨沙特2030远景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举措，推进双方在能源、金融、产能、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吸引中国投资，落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等议题。此外，中国政府还计划尽快与沙特为主导的海湾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议。确实，除了沙特阿拉伯之外，海湾其他国家也逐渐将经济开放目标转向东方。沙特的邻国科威特计划在2030年前后打造一座丝绸城，这座丝绸城将是连接中国与欧洲丝绸之路的战略枢纽。这座丝绸城的选址是在索比亚海港附近的无人居住的沙漠地区，科威特当局要把它打造成科威特的迪拜。丝绸城设计的一座标志性的建筑是一座拥有1001个楼层的摩天大楼，该楼投资计划为1000亿美元。之所以选择了1001层，是为了回应全世界家喻户晓的阿拉伯神话1001夜。目前这一座丝绸城的首期规划已经投入实施，科威特当局斥资30亿美元在科威特北部修建一座跨海大桥。这座全长36公里的大桥是该地区最大的工程之一，也是全球最大的跨海大桥之一。该桥南接科威特市海港，北接苏比亚海港，计划于2018年年底建成通车。通车之后，将两地的车程从原先的90分钟减至20分钟。当地政府将这座跨海大桥形容为是新丝绸之路的象征。这座跨海大桥的修建以及丝绸城的发展计划，不仅显示了科威特经济的实力，而且也凸显了同沙特阿拉伯、卡塔尔以及阿联酋等国一样，科威特也期待能够在北京提出的新丝绸之路的发展计划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新丝绸之路与中东国家向东看，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中国今年五月将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推动这一倡议向纵深发展。自从习近平上任推出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之后，有关国家和地区对此反应不一，既有积极的回应，也有顾虑和怀疑。尽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侧重经济，但也必然涉及到地缘政治和国际安全体系问题，因此备受各方的关注。在中国国内，涉及一带一路的各种提案也层出不穷，例如关于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农业贸易合作的提案，关于加快推进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的提案，关于加强丝绸之路经济带生态环保建设的提案，关于绿色发展引领一带一路的提案，关于支持民营企业和商会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提案等。一带一路涉及的区域广阔，国家众多，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有关方面反应不一。一带一路已经成为今后法中经贸关系的焦点。法国总理卡泽纳夫最近在湖北省武汉市政府官员陪同下，出席了由法国里昂到湖北武汉的货运列车抵达当地的接车仪式。 他指出，法中开通货运列车是两国之间经贸交往中的重要选择，具有战略意义。去年四月，法中开通了连接里昂和武汉之间货运列车线路。就一带一路与中法经贸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法国总理卡扎纳夫时表示，中法两国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中方欢迎法方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支持两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开展合作，双方要抓好重点项目的落实，保持新兴领域合作的发展势头，充分调动和发挥两国企业和地方积极性主动性。就中国制造2025同法国未来工业计划发展战略对接，卡扎纳夫表示，法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科研、核能、航空航天、汽车制造等领域以及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基础建设等合作。法国宪法委员会主席、前外交部长法比尤斯表示，法国历史上是古丝绸之路的天然入口，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经济转型将为法国企业带来许多诱人的前景。法比尤斯称，他坚信一带一路必将成为法中深化合作与友谊之路。欧盟方面，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布鲁塞尔正在调查一个力图把北京一带一路计划延伸到欧洲心脏地带的标志性中国铁路项目，此举可能是欧盟委员会与中国出现矛盾。欧盟委员会调查的对象是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与匈牙利布达佩斯之间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项目，该铁路被称为一带一路计划的标志性项目。中国在2016年11月与拉脱维亚召开的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16+1峰会上签署了贝尔格莱德至布达佩斯高铁的合同，该铁路项目若受挫，可能会削弱一带一路倡议背后的动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希望一带一路能够通过修建公路、铁路、港口以及其他连接通道，重新树立古丝绸之路沿线盛行的互联互通精神，将中国、欧洲、中东和非洲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欧盟官员表示，调查将评估这个28.9亿美元铁路项目的财务可行性，以及它是否违反了欧盟有关大型交通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的法律。欧盟委员会一名发言人表示，欧盟委员会正在评估该项目是否遵守了欧盟法律，目前正在与有关国家的政府对话。欧盟委员会的调查涵盖匈牙利和塞尔维亚政府分别签订的协定，但主要焦点是匈牙利，后者是欧盟成员国严格适用欧盟采购法律，作为欧盟的潜在成员，塞尔维亚适用较宽松的规则。分析人士表示，如果没有这条塞尔维亚至匈牙利的铁路线，中国可能很难实现它的如下目标，即能够通过铁路将产品运送到比雷埃夫斯，再经海路运往位于欧洲、非洲以及其他地区的目的地。一带一路跨越的地区也包括俄罗斯。有俄罗斯学者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友谊。就中国领导人与外国人的友谊而言，这是史无前例的。有鉴于此，在媒体话语里把中俄两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将这一对视为所谓的西方或者美国及其盟国的对立面，已经司空见惯。尤其是在中国启动一带一路的构想之后，习近平参加俄罗斯阅兵式，站在已经证明自己是一个战士的普京旁边，这很快使乐于猜测的公众想象是不是一个一体化的欧亚大陆最终要出现了。这个梦想已经缭绕欧洲历史一千年。中国的一带一路是否会对俄罗斯大国的地位构成挑战？最初中国的一带一路构想只和俄罗斯有有限的关系。2015年3月28日博鳌论坛上披露的计划描述了连接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几条路径，而只有一条提到了俄罗斯，即从中国经中亚和俄罗斯到欧洲波罗的海。海上丝绸之路计划主要着眼于东南亚国家，并可能向太平洋地区扩展。不过，俄罗斯战略思想家们认为，这是试图把俄罗斯的地位低估为地区大国，而不是全球大国。他们坚定地认为，这一定位是草率的，无法接受的。 对于中国2015年3月28日发布的公告，俄罗斯副总理苏瓦洛夫发表了一份简短的声明。该声明的标题很友善，题目是俄罗斯已经准备好与中国合作，但在摘要中一方面表示俄罗斯欢迎中国的倡议，另一方面表示中俄的合作应当在欧亚经济联盟的框架下进行。欧亚经济联盟是俄罗斯主导的一项计划。针对中国的丝绸之路计划，俄罗斯思想家们进一步的回应方式是提出他们自己的替代性方案。表面上看，这似乎是表明俄罗斯人根本不在意中国建议的内容，而只是想吸引中国资金，以支持俄罗斯筹划的平行项目。但该学者指出，俄罗斯是事先试验了一些项目，已经评估这些项目是更安全的选择，然后试图将中国投资导向这些项目。例如，在连接中国与欧洲的铁路路线选择上，中国倾向于中亚方案，俄罗斯倾向于坚持原来的跨西伯利亚方案。历史上，两条跨西伯利亚铁路是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资源修建的，考虑到恶劣的天气和沿线人口稀少等因素，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不大可能取得经济收益。但是2015年12月中国已经成功试验了一条从中国到格鲁吉亚的铁路，通过哈萨克斯坦和阿塞拜疆直抵第比利斯，绕过了俄罗斯，这大大加剧了中俄关系中被隐藏起来的战略不安。另据《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说，阿富汗难以接入中国的新丝绸之路，中国和阿富汗之间一条新建铁路在乌兹别克斯坦遇到了障碍。这条铁路是中国政府为促进地区贸易而倡导的新丝绸之路的一部分，但乌兹别克斯坦方面担心这条铁路会成为毒品通道而让恐怖分子受益。这条中阿特殊运输铁路的第一列货运列车于去年8月25日从长江南通港出发，两周后抵达阿富汗海拉顿港。中国官方媒体称，这条铁路就像古代的丝绸之路那样促进了经济合作。但这列满载中国电器、服装以及其他物品的列车轰隆隆地驶向阿富汗，却空手而归。阿富汗的外交官员们称，尽管阿富汗做出了外交努力，但乌兹别克斯坦拒绝允许阿富汗商品过境前往哈萨克斯坦和中国。他们称原因是乌兹别克斯坦担心这些火山可能被用来走私毒品和宝石，这些走私活动刺激了该地区的犯罪和恐怖主义网络。另外，一带一路项目可能无法实现收益。会议在这份报告中称，计划或正在实施的项目耗资合计超过9000亿美元，其中多数资金很可能来自中国建设性银行和大型商业银行，这就让外界对中国将如何挑选出适当的项目产生了疑问。报告指出，这些项目背后的政治动机可能压倒了商业逻辑和对基础设施的实际需求。会议怀疑，与那些具备几十年新兴市场基础设施融资经验的国际商业银行和多边贷款机构相比，中国的银行能否更好地甄别出有利可图的项目并管控风险。报告称，毕竟中国的银行没有在国内有效配置资源的网际，特别是与基础设施项目有关的方面，他们不可能在海外取得更大的成功。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专题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公民论坛和法国风土人情，欢迎收听。
春天是大地苏醒、万物复苏的季节，而19年来在法国，每年的冬末初春也是诗歌的盛会，是诗人的季节。诗歌作为文字和语言精华的象征，在这个季节举办，也能唤起人们内心积蓄的情绪的释放。 在2016年举办了主题是歌颂伟大的二十世纪，从阿伯里奈尔到波拿富瓦，法国诗歌一百年之后，2017年的诗人之春走出了欧洲，越过地中海，向非洲法语国家的诗歌和诗人致敬。今年的诗人之春活动从3月4号到3月19号举办。对于今年的诗歌非洲这个主题的选择，主办单位介绍指出，本届活动之所以邀请非洲用法语写作的诗人作为嘉宾，是因为非洲大陆的诗歌非常丰富，但是却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除了几个非常有名的诗人在法国拥有一定的读者群之外，其他的诗人似乎不为大众所了解。但是非洲的诗歌，尤其是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诗歌，叙事性很强，具有部落色彩和诗歌传颂者的传统。他们曾受到欧洲诗歌的影响，但同时也可以为欧洲诗歌的发展开辟一个新的天地。语言的释放，不可预测的韵律，强烈的象征意义，以及永不褪色的神话，构成了非洲诗歌的重要特色。主办单位强调说，除了非洲大陆以外，此次诗歌节当然也不会忘记向法国人推荐海外省，包括法属安第列斯群岛、圭亚那、马约特岛等法语区的优秀的诗歌和诗人。法国的诗人之春 Pendant de Poète 活动创办于1999年，它是一个全国性的诗歌节。诗歌节的目的是仿照创办于1980年代的音乐节的模式，鼓励和吸引尽可能多的人在法国各地以各种形式来颂扬诗歌，把阅读诗歌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活动。事实上，从19年前开始举办以来，诗人之春活动的主办方就一直在推陈出新，每年都要推出一个新颖的主题，让公众了解到更多的诗歌，也让不同的诗歌形式进入法国。其目的自然是让公众从诗歌中获得文学的乐趣和熏陶。值得一提的是，在主办单位的网站上可以看到主办方对学校和教师组织诗人之春活动的支持，他们提出了各种形式和方案供老师和学生们选择参与，包括主题诗歌会与非洲学生共同写诗的活动、诗歌比赛等形式。也许大小学生们在诗歌活动之后就会忘记诗歌，他们也不可能都成为诗人，但是诗歌在孩子们心中不断的萌芽，自然会生出各种幼苗，这自然也是主办方大力支持学校参与的原因。在诗人之春的活动期间，越来越多的机构，包括遍布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学校、市政府，甚至是公共交通部门，都会积极的予以配合，到处都能看到与诗歌有关的活动在展开。各地组织者邀请人们去通过读诗会、诗歌竞赛等项目施展写诗的才能，抒发内心的情感。人们也可以仅仅去听一下诗歌，让心灵在诗歌中暂时得到释放，随着诗歌飞出远离现实社会的高度。换句话说，诗人们终于从象牙塔里走了出来，变得更能让人接受，向所有人敞开了怀抱。法国著名的哲学家阿兰曾经说过，如果没有人的身体和精神的参与，任何情绪和情感都是平淡而没有基础的。但是情感必须通过身体的某种表达方式才能得到净化和升华。人们几千年来已经找到了许多种释放情感的方式。阿兰将诗歌和唱歌、舞蹈归为一类，认为这是人类最古老的，也是人最需要的情感表达方式。同时，诗歌又是世界上各个民族共同的表达方式，是文字和情感的精华。法国另一位著名诗人阿波里纳尔也曾经说过，伟大的诗人和大艺术家的社会功能就是不断的更新大自然在人类眼中的表象。法国的艺术家诗人考克多也就诗歌的功能说过，诗歌通过各种形式呈现，它是动摇麻木的一道光，也能让包围着我们机械性接受的令人惊讶的事物呈现出来。法国的著名哲学家和作家萨特对诗人的评价是，他们是拒绝使用语言的人。 但是在现代社会，诗歌这种纯粹的语言表达方式也遭遇到了存在的危机，通俗小说和网络小说似乎有些占了上风，而高速发展的网络和高科技时代的人们还需要诗歌吗？答案是肯定的，至少在拥有悠久诗歌传统的法国是这样的。有报道说，诗歌依然是法国人很喜欢的表达方式。几年前，《费加罗报》对1500名受访者进行的一个调查显示，有 86% 的人都表示他们正在读或者是已经读过法国一些著名诗人的诗集，而且法国人中还有很多人在写诗。而诗歌无疑将随着诗人之春这样的活动一点点的深入人心。听众朋友，本次节目由艾米主持，感谢收听。
法广简体脸书的网址是 https冒号双斜线 www.facebook.com/pages/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5567700527 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是 https://www.facebook.com/RFI/华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40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重播新闻提要。蒂勒森本周末访问中国，寻求制约朝鲜力量，驻韩美军部署攻击无人机应对朝鲜挑战，传朝鲜将六度核试，中国呼吁各方冷静，马克龙首次阐述对中国看法，强调法国欧洲与中国战略伙伴关系重要性，特朗普计划在佛州别墅接待习近平，土耳其宣布冻结与荷兰最高级别关系，苏格兰首席大臣宣布将正式推动苏格兰独立公投，英国下院否决上院对脱欧法案的两项修订，韩国称尚无证据显示中国因萨德系统报复韩国，索马里发生自杀攻击至少五人死亡，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被扣押近六年之后获释，喀布尔遭到自杀式炸弹袭击，德国在华非政府组织面临瘫痪。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菲尼亚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Gilles Gaplan 所演唱的 Avec les oiseaux，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L'intempérie s'éloigner comme un moineau sur le zinc des toits de Paris où les oiseaux se rassemblent et trouvent l'oubli en chantant tout haut. Migrer vers un pays plus chaud avec les cigognes quand le cœur en a vu trop et qu'il est en rogne. Épouser la nature sauvage qu'ont les oiseaux voyageurs.À mon dos, les ailes de l'étourneau, légères, portées par le vent, quitter l'orange, se baigner aux fontaines Wallace avec les piafs, rattraper la plus haute nacelle, la tire-d'air, épouser sur des fils électriques tous les oiseaux, écrivent les notes de musique pour un boléro.À mon dos, les ailes de l'étourneau, légères, portées par le vent, quitter l'orage.
par le vent.
广中文部电话号码是00331 8422 8631。